没有人能理解耶稣作为当代医治者的启示对我的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这对我意味着什么，除非他们了解我的环境。我是一家16个孩子中的一个，我们的父母是强壮、充满活力、健康的人。我的母亲在75岁时去世，我的父亲仍然健在，现年77岁。在我认识和体验主作为我们的医治者之前，我们埋葬了8位家庭成员。一种奇怪的疾病链条导致死亡，伴随着这个家庭。32年来，家庭中的某个成员一直是个病人。在这漫长的时期里，家中从未没有疾病的阴影。当我回想起我的童年和年轻时光时，脑海中浮现出如噩梦般的回忆。疾病、医生、护士、医院、灵车、葬礼、墓地和墓碑，一个悲伤的家庭，心碎的母亲和悲痛的父亲，努力忘记过去的悲伤，以便照顾那些需要他们爱与关怀的家庭成员。当基督作为我们的医治者向我们显现时，我的兄弟已经是一个病人22年。父亲为他花费了巨额财富寻求无效的医疗帮助，他正在垂死，他的肾脏不断出血，几乎已与他体内流出的血液相同的速度。通过吸收造血食物维持生命，我从未见过其他人像他那样极度痛苦和长时间受苦。一位34岁的姐妹当时因左乳房的5个癌症而濒临死亡，她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哈珀医院接受了德国著名外科医生卡斯滕斯博士的5次手术，但被告知无药可救。她有一个大型核心癌症，手术后又发展出4个其他病灶，总共5个。另一位姐妹因出血而奄奄一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生命之血逐渐流失，直到她处于临死的状态。我已经结婚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婚后不久，跟随我父亲家庭的相同情况出现在我的家庭中。我的妻子因心脏病和结核病变成了病人，她的心脏会停止跳动，陷入昏迷，有时我会发现她躺在地板上失去知觉，突然发作，有时则是在她的床上。为了恢复心脏的跳动，需要越来越强的兴奋剂，直到最后我们使用硝酸甘油片，进行最后的英勇努力来刺激心脏的活动。经过这些心脏发作后，他会在半瘫痪的状态下持续数周，医生说这是过度刺激的结果。但在最深的黑暗中，当困惑的医生们退后并承认他们无能为力时，当黑暗和死亡的阴影再次笼罩着这个家庭时，突然，神的光芒通过一位神圣的牧师的讯息照亮了我们的灵魂。他足够伟大和真实，能够宣告神的全部真理。我们把快要死去的兄弟带到了芝加哥的一个医治之家，为他祈祷，施加了按手，他立刻得到了医治。他从垂死的床上站起来，走了4英里，回到家中，并且成为了我们父亲生意的合伙人，成为了一个健康的人。伟大的喜悦和奇妙的希望在我们心中涌现，上帝医治力量的真实显现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迅速安排将我们的姐妹和她的5种癌症抬到同一个医治之家，用担架抬着她。她被带入医治会议，在她的灵魂深处，她说，其他人可能因为他们好而得以痊愈，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善良而得以痊愈，但我担心医治与我无缘，这似乎超出了他的灵魂所能理解的范围。在他的床上听到关于通过耶稣基督医治的神的话语的讲道和教导后，他的灵魂中涌起了希望，有人为他祈祷并按手在他身上。当信心的祷告升到上帝面前时，上帝的力量降临在他身上，令他感到振奋。他的疼痛瞬间消失，肿胀逐渐消失，大的癌肿瘤变黑，并在几天内掉落。较小的癌症消失了，受损的乳房开始再生，重新变得完美。我们的心是多么激动啊！言语无法描述这个故事，我们心中涌现出一种新的信念。如果上帝能够医治我们垂死的兄弟和垂死的姐妹，并使癌症消失，他就能医治任何事物或任何人。我们的姐妹因血漏开始向上帝寻求医治， 她和丈夫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他们祈祷了一段时间，但祈祷似乎没有得到回应。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如果我想见到她活着，就必须立刻赶到她的床边。到达时，我发现死亡已经降临于她，她已经失去了意识，身体冰冷，没有可察觉的脉搏。我们的父母跪在她的床边哭泣，而她的丈夫则在床角悲伤地跪着，她的宝宝躺在婴儿床里。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烈呼求从我的灵魂中升起，向上帝呼喊，她不能死，她绝不能死，我不允许。基督难道不是为她而死的吗？上帝的医治能力难道没有在其他人身上显现过？她难道不应该同样得到医治吗？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心中那种呼喊，以及上帝的灵在我心中激起的对死亡和疾病的仇恨之火。上帝的愤怒似乎占据了我的心。我们呼求上帝，在给信仰的朋友打电话和发电报寻求祈祷的帮助后，我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斥责死亡的力量。不出一个小时，我们就欣喜地看到生命回归的迹象。他完全康复了。五天后，他来到父亲的家，和家人一起参加了圣诞晚餐。我的妻子已经慢慢地死去多年，忍受着无尽的痛苦，是最后一个接受上帝医治之处的四个人中的一位。但是，哦，在上帝的力量降临之前，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上帝所要求的奉献的性质，以及基督应该给予上帝的东西。日复一日，死亡悄然降临他身上，直到最后的时刻来临。一位兄弟牧师在场，他走到他的床边，带着泪水回到我身边，说：来，走吧。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了月光下。他对我说：雷克兄弟，顺服上帝的旨意。他的意思和大多数牧师一样，顺服让你的妻子去世。我想到了我的孩子们，我想到了我爱如自己灵魂的他，心中燃起一团火焰。我感觉上帝被这样的建议所侮辱。然而，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学习。在我灵魂风暴的中心，我回到家中，从壁炉架上拿起我的圣经，把它扔在桌子上。如果上帝曾让一个人的圣经打开到他灵魂所需的信息，那一定就是在那时为我所做的。书本打开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的目光落在第38节上，内容是耶稣基督，神用圣灵膏抹的，四处行善，医治一切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如同一道闪电。这些话刺入了我的心。被魔鬼压迫，那么上帝并不是疾病的作者，而耶稣所医治的人并不是被上帝使得生病的。我匆忙查阅了圣经的另一部分，再次阅读了路加福音中耶稣的话：这女人被撒旦捆绑了18年，难道不应该被释放吗？耶稣再次将疾病归因于魔鬼。我的心中涌起了何等的信心，以及对上帝的话语和耶稣事工的何等智慧之火。我前所未有地看到了耶稣为何医治病人。他是在做他父亲的旨意，而在执行他父亲的旨意时，正在毁灭魔鬼的作为。希伯来书二章14节，在我的灵魂中，我说，这个魔鬼的工作，这对我妻子生命的摧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停止，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亲自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疾病。我们决定在上午9:30为他的康复祈祷。我再次打电话和发电报给朋友们，请他们在那个时间与我一起祈祷。9:30时，我跪在他的临终床边，呼求活着的神。神的力量降临在他身上，从头到脚都感到震撼。他的瘫痪消失了，心脏恢复正常，咳嗽停止了，呼吸规律，体温正常。神的力量似乎像血液流经静脉一样流经他的身体。当我祈祷时，我听到了他嘴唇发出的声音，不是以前的声音，而是现在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他喊道：赞美神，我得到了医治。说完，他抓住床单，把它们扔开，瞬间就站在了地板上。真是一天，我会永远记得，当神的力量激动了我们的灵魂，神的喜悦充满了我们心灵时， 他的康复。这个消息在整个城市、州和国家传播开来，报纸对此进行了讨论。我们的家成为了一个询问的中心，人们不远万里前来见他并与他交谈。他收到了大量的询问信。我们灵魂中出现了一道伟大的星光，我们的教会曾勤奋地教导我们，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相信这一点，家中有八位成员被允许去世。但现在，随着真理之光在我们心中闪耀，我们看到这样的教导是谎言，毫无疑问是魔鬼所发明的，并被教会勤奋地宣扬为真理，从而剥夺了人类通过耶稣的血所应得的遗产。其他人来我们家，他们说，既然上帝已经医治了你，肯定也会医治我们，为我们祈祷，我们被迫这样做。上帝回应了，许多人得到了医治。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没有一天上帝没有回应祈祷。人们得到了医治，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几百，甚至不是几千，而是成千上万。因为我将我的一生日夜奉献给了这个事工。事实，上帝呼召我去南非，在那里我见证了上帝医治力量的显现。也许自使徒时代以来，世界上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基督徒们在圣灵中受洗，以上帝的伟大力量宣扬耶稣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得到了医治。所以人们目睹了这些上帝力量的证据，欢呼呼喊，投身于上帝的服务。就像在耶稣的时代，那城里大有喜乐，以及那个国家。最后，上帝把我带到了斯波坎，我们每周为200到500名病人服务。这个城市因上帝的医治能力在各处的显现而充满了对上帝的赞美。人们从1000多英里外前来寻求医治，有些人写了信，有些人发了电报，还有一些人从世界另一端发来了电来，请求祈祷。上帝也恩典地回应了，全国各地的牧师和教会都看到了。尽管教会曾教导奇迹的时代只属于使徒的时代，但这一说法是谬论。上帝的医治能力今天对诚实的灵魂依然可用，就像在基督在世时一样，并且神的恩赐和呼召是没有后悔的。耶稣仍然是医治者。